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二晚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持人百山。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申请入学的季节，同样呢，这也是很多家长和学生们密切关注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就这个问题呢，邀请了相关专业人士，就申请入学的一些事情呢，为大家做答疑解答。下面呢，我们就请今晚的嘉宾和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叫张彤，然后我自己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哈。我是研究生的时候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就读教育学硕士专业，然后在来美国之前呢，其实我也一直是在国内的新东方有教托福、雅思这些英语考培类的课程，然后来了美国之后也是一直活跃在教育一线，先后在一些培训机构啊，然后像现在是专职做一些美国的高中和美国大学的申请指导，所以今天呢也是正好趁着十月份的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季要申请的学生如何开始准备，然后有哪些准备的流程。
好，非常欢迎张彤，我们这已经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的家庭生活的这个直播间了。那么刚好这个季节就是一年一度的这个申请季啊，那么就是而且现在就是很多啊，很多来自国内的这个学生高中毕业之后，他们很多都想到国外来读大学本科。
对
啊，那么就是但是呢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很多的问题他们需要去了解啊，比如说申请的流程啊，如何去申请啊。那么今天也非常高兴你来这里给我们做一些答疑解答啊。首先就是说，如果作为一个高中生，国内的高中生毕业之后，他想要到国外来申请一些这个入学啊，大学的本科的入学，那么他最基本的一个流程应该是什么样呢？
我觉得就是据这个申请美国本科的这个话题来说哈，我们可以分成两个具体的人群去聊。一个就是刚刚咱们说的这个孩子是在国内，所以我们普遍就把这种学生叫做陆高的学生。
陆高，
对，
就
是国内
的
学生。然后还有一种呢叫做美高的学生，是这些学生可能还是依然是国际学生，但是他可能高中的这四年已经是在美国这边就读了。所以这两种不同的学生群体，他们的背景跟这个四年的高中的这个文化课的选课呀，课外活动啊，是有挺大的区别的。
但是好像在国内的陆高的学生在国内的高中一般应该是三年的、啊、
对对对，
但是在美国的话就是四年，
是
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
很大的区别。对
对，
是，其实国内如果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你申请大学的话，你不仅提交了国内三年的成绩，你连国内初三已经算是美国的高一了。
是这样的，
所以就是这个还是区别很大的。
就等于说美国如果就是陆高的学生申请美国的这个本科的话，他的对你高中的要求是四年的时间。
对，
就等于说初中三年级，然后加高中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这样去。
对、
他是只是对时间有要求，是吧？
对、是。
好，
而且他对一些课程可能会有一些要求，就是比如说美国这边大部分的大学会要求你有四年的英语的这个课程，连续四年的课程。这个对于国内的陆高学生来说还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要求，因为毕竟国内我们无论是你是最终来美国念大学或者是在国内念大学，英语这一直属于是我们的核心课程。
好像从初中一年级就小学应该就
现在很多这个
有些地方小学都应该有了，
很多地方就是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有这个课程，
所以这个不成问题，英语这一块不成问题。
然后呢第二个最主要的就是数学方面的一些课程。他会要求你有三年连续的数学的课程。然后可能对于你数学上的这个课程的难度也有一些要求。然后国内的学生来到美国最大的一个需要转换的就是你的数学的内容跟美国的内容怎么对接上，因为对于国内来说，我们上数学其实我们的教材是把像 代数啊、几何呀、啊、还有这个微积分啊是混在一起教的、
嗯、是
啊、可能我们高一高二教材里面就发现前几章是在讲函数、
嗯、
后几章就已经开始讲立体几何了，
对，
所以是一个混在一起的课程。但是美国这边的数学它是一个叫做 spiral learning， 就是、
嗯、
螺旋式的往上盘旋式的学习，它呢是从初中的时候就开始上代数，
嗯，
然后高一的时候或者有的时候学生上的比较早，就是初三的时候上一年几何，
嗯，
然后之后再上一年代数，
嗯，
然后之后开始上这个微积分、
嗯、
或者是有一些微积分的预科，
嗯哼，
啊，就是他会把这个数学的内容分得很清楚、嗯、所以有的时候像高中如果到就是相当于是国内的学生来这边念本科的时候，他成提交这个成绩单的时候，
嗯，
大学会需要去衡量一下你这个数学到底上的是哪一个科目，
哦，
因为他都需要把这个转换成美国这个课程体系内的一个课程，
嗯哼，
所以说这个可能对于路高的学生来说有好多需要到时候去对接啊去转换的一些东西，
嗯，
但是这个细聊起来可能会有好多好多的区别，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回到刚刚您问的这个问题，就是申请的流程到底有哪些，
对，
我们就是无论是说路高也好还是美高也好，先可以讲一些就是普适性的一些东西，
嗯哼，
就是第一点呢最主要的就是你的高中的 GPA，
嗯，
就是 GPA 就是你的平均成绩，
嗯、
它叫做grade point average， 就是平均成绩。
平均成绩。
对 GPA，、
嗯、
GPA 呢，它是
它包括是什么？
基本上如果是算你高中的成绩单的话哈，
嗯，
它会把你高中所有的科目都会放在上面
啊、
所以这个并不是像我们像国内有的时候高考的时候说啊、我选几门课程，
嗯哼，
而且是我可能高三那一年的成绩放在上面。
对，
这个申请美本的时候它的 GPA 是把你高中整个四年的所有的科目的成绩全部都汇总在上面，
嗯，
所以
包括一些其他体育
所有课程都包括，
美术如果有的话、
嗯、历史、
啊、
艺术拍照，然后包括有的学生会有一些制作那种手工的那种陶瓷、
啊、
然后有的时候学生会学一些计算机、
嗯、
这些辅修课程
嗯，
也都会放在上面，不只是核心课程、
哦、这个它没有参照物，就是针对你当时在国内的时候你的这个所有的这些项目，比如说有些学校它会有一些比如说刚才你说的陶艺啊、
嗯、
这种东西、
嗯嗯、
有些学校就偏向于美术啊、
嗯嗯、
或者有些学校偏向于计算机的一些项目，就只要它可能它有没有一个综合的名称，就针对这个
它有不同的分类
啊、哦、分类、
有一些叫做 art、
嗯，
就是刚刚咱们说的这种陶艺呀、
啊嗯、
然后比如说这个visual arts 就是那种什么视觉艺术、
嗯、
可能这个时候学生会学习一些怎么使用这个 Photoshop、
嗯、
怎么去剪辑照片剪辑，然后或者是有一些是、
嗯、
摄影啊录像啊，这都属于 art 这个范围内的、
嗯、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哈比如说有些学校它没有这些课程怎么办呢，就是说学校只是一些、
嗯、
比如说只是一些常规的课程、
嗯、
它没有这种什么艺术啊，因为美国肯定是不一样、
嗯、
跟我们那个路高是就国内的这个比如说不一样，尤其是我了解到尤其是一些比较偏远的山区或者是其他的一种小县城哈、啊
嗯、
之类的、
嗯、
他们可能不会有太涉及太多这种方面的，那如果是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这个
我们一般都会建议学生可能去更多的利用一些课外的资源
啊、哦、
包括几个方面，可能一方面就是说有一些暑期的项目在国内也有，
嗯，
国内有很多这种点这种很顶尖的暑期的项目，
嗯哼，
专门就是培养你比如说这种什么机器人的项目啦，或者是教你去怎么去做一些什么网页设计、啊、
类似于夏令营吗，
类似于夏令营、
哦、
嗯
好，
然后呢或者是有一些学生可以上一些网上的课程
啊、哦、
这种网上的课程有付费的算学分的、
嗯、
也有免费的不算学分的，就无论怎样、
嗯、
这个都是可以你自己在申请大学的时候申报上去体现在成绩单上的一项
啊、
哦、所以呢、
嗯、
我觉得
这个很重要吗，
很重要，我觉得与其说没有资源不知道怎么利用，其实这个问题是更好解决的、
嗯、
我觉得反而难解决的一个问题是、
嗯、
学生一定要提前知道我要申请的这个学校他要求哪些内容、
嗯、
这样子你才能提早知道，哦，我这个还要去准备，因为毕竟你上每一门课程至少也需要一年一学年的时间。
是，
等你等到真正申请的时候，发现哦，这个学校还要我有一个艺术的学分，我之前都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我也没提前准备，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你可选择的学校就是相对窄了很多。所以如果说我们提早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身边的资源我相信还是多的，就是解决的方法永远比问题要多，是吧？但是这个所以说规划来说其实是更重要的一步。
对，
所以刚刚说的这个 GPA 是无论你申请什么样的学校，私立学校也好，公立学校也好，排名前十的也好，或者是100名的也好，所有的学校看的第一项永远是你的高中平均成绩。
高中平均成绩。
第二项呢就是一些标化考试了。标化考试就包括比如说像 SAT 的考试。SAT 就类似于国内的高考一样，
高考的
是美国的，对，高考，然后或者是 SAT 同类型的是 ACT 的考试，也是美国的高考，只不过他们等于是不同的出题机构出的两套不同的卷子。然后呢还有一些像 SAT 的科目考试，这种相当于是只考你比如说数学、物理、历史这个单科。
对，
然后基本上学生会把这个大学的专业跟这个科考的科目考试相挂关，比如说我想去读商科专业，我可能会读一个考一个数学的这个科目考试，就是用来证明我在这个数学方面的一些基本功，用来证明我在全国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所以说美国其实这个标化考试还是很科学的，它其实是用来综合你学校里面的这个平均成绩的高或者低。因为学校里面的 GPA 完全是依靠你学校的这个评分成绩叫课程体系，所以其实是没有一个准一个参照的水平的。所以比如说很多学校的这个私立学校可能它评分就是比较严。所以这所顶尖的私立学校的平均成绩平均的一个 B 不代表它比一个公立学校的 A 这个学生水平要差。所以说这个 GPA 是你只能是横向比较，只能是跟你学校里面的同学去比较。当然这个申请大学的时候呢，他就是收到了全世界可能各地的学生的录取的这个成绩，他不能完全以 GPA 是3.7、3.6作为一个衡量。这是3.69和3.7，你说有多大的区别，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差别。所以呢标化考试呢是一个，它是nationwide 的，就是全国性的一个统一的考试。包括他最后的成绩也完全是让你跟同时在考这个考试的全国所有的学生进行一个比较。所以这是一个基本上是很公平的一场考试了已经。它能够就是避免掉所有你因为学校的一些本身的难度而造成的一些差异。对。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一些软性的内容了。然后软性这说是第三点，其实软性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内容，比如说包括你的这个学校的活动。学校哪些社团，比如你参加了一些合唱团，或者你参加了这个辩论社，或者你参加了这个机器人小组。然后第二项呢比如说是你的课外活动，然后很多学生可能会利用课外活动时间去练游泳啊，然后打橄榄球啊，在美国这边 football 还是很风靡的。打橄榄球啦，或者是我去练钢琴啦，然后就是艺术体育类的，或者是有一些学生可能会去组织一些这种志愿者活动。比如说这种社区服务。比如说去这个养老院里面去服务。或者去幼儿园里面，或者哪怕就是去我的刚刚毕业的中学里面去教比我小的朋友，去教他们数学或者英语，或者给他们补习，提供这种这个课程辅导的服务。这都算是一种课外的志愿者活动。然后还有另外一种类型呢，是说在你的层次之上一个拔高的，就是刚刚咱们提到的这个夏令营，也是
夏令营
其中一项。很多顶尖的学校，比如像 Stanford、像 Harvard、像布朗，这些他们都会在暑期的时候专门提供暑期学校，给学生一个去了解他们学校、体验他们学校这个学术魅力的一个机会。
那么这个针对的对象就是即将就是申请学校的这些高中毕业生是吗？
基本上
高中生
都有。
高中生
他可能不仅是限于这个今年要申请的学生
啊，
9年级、10年级、11年级都可以申请。
都可以。
对，
这个是比较 开放型的，
开放型，但是是选拔性的，
选拔性的，
对，
嗯，
不是说你报名就可以去参加的。
嗯
嗯。然后，
那有，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啊，那我接下来我要报考这个学校，就是 Harvard， 然后我就是去参加他们的这个选，就是暑期学校被选拔上以后，是不是这个对你申请这个很有利呢？
对对对，你说的这个是一个大家都很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算不算是一个捷径？
对，
其实呢，你要说是捷径，肯定也是有一些关系的。当然这个关系并不是说我因为这个暑校录了哈佛，然后我就一定能录到本科申请，这个中间没有联系。因为他们毕竟是两套不同的组委会在审理的材料。但是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首先，你已经在这个学校里面经过一个相当于比较长期的一个课程，所以你对于学校的了解，对于学校里面的里里外外的一些认知，肯定比一些没去过这个学校的学生要了解的更多。
对，
这就是你知识上的优势。
对，
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基本上这些暑校的这些课程的时候，学校会让你住在宿舍里面，所以你会已经体会到了在这个学校里的学生的一些日常的生活，包括有一些，比如说哈佛哈，以哈佛为例，哈佛本身的本科生他有的时候暑期的时候也会上课，
对，
所以你会跟一些本身就是在这个学校的在校生会有很多的接触，所以你可能以后有申请的一些问题啦什么的，你在这个过程中交到很多朋友，其实都是你未来的一些软性的能给你帮助的一些资源，
很潜在的一些资源啊。对，
然后第三点呢，可能稍微更直接一点的就是，所有的这些课程都是
好的，我们呢就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继续聊我们这个如何去申请这样的这个入学的这个申请。
好，
好。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VRQ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505集团公司总裁来辉武教授祝您早睡早起，身心健康。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你喜欢什么季节？
冬天。
为什么？
因为冬天可以吃火锅。
现在夏天照样可以吃火锅了。
真的？
当然。
小肥羊肉汁鲜美，汤底浓郁，九山汤不烂，肉不老，保证让您回味无穷。小肥羊天然美味，欢乐共享。小肥羊西雅图店，电话206-623-6700。小肥羊 Bellevue 店，电话425-653-1625。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到我们的家庭生活栏目啊！刚才呢，我们和张彤一起聊了一下，如何申请这个美国的这个大学本科。那么刚才讲了很多，那么现在请张彤再帮我们梳理一下他这个大概的一个流程，
好
吗？好
的，没问题。刚刚咱们那个广告之前正好聊到了这个暑期的有没有捷径，然后可能说到了最后一点，就是更直观的一个帮助，就是说 因为你的这个课程本身是由这个学校的教授去授课的，
嗯哼，
所以你跟这个教授接触的3到4个星期之内，其实教授对你已经是有了一个很深入的了解了，
嗯哼，
所以说呢，有很多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他会很突出的表现自己，他会跟教授可能去聊很多他对于这个学校的一些憧憬，
嗯，
说这是真的是我的梦想的学校，
嗯，
聊很多他对于这个未来的一些畅想啊，然后有的时候比较受到一些教授的这个喜欢的一些学生通常都会得到一些推荐信
这个很关键，
这个很关键，
嗯，
因为你想这个推荐信是由你要申请的这个学校的在职的教授给你写的一封推荐信，
嗯，
在这个招生办公室里面还是很有分量的，
嗯，对，
所以就是总结起来的话，我觉得这个下校还是很有帮助的，
有帮助，嗯，对，
所以咱们这个刚刚说的申请的流程其实主要就是3大点，
嗯，
第一个就是 GPA 高中四年的成绩，
高中四年，
嗯，第二点就是你的标化考试，
嗯，
包括 SAT 啊 ACT 啊还有 SAT 的科目考试，
嗯
嗯，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说你的课外的经历，包括你的实习，
嗯，
志愿者活动，学校的活动，你的文娱的这些兴趣爱好，
嗯，
还有你的实习，
嗯，
或者是这种暑期项目，
嗯，
这些全部算在你的软性的这个技能里面，
嗯，对，嗯，那么这个流程如果就是明晰了这个流程之后呢，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去申请了，
嗯，
啊，这个非常关键。那么其实有很多学生就或者家长呢就会想啊，我们就是说想申请学校，但我们不知道学校怎么去了解这些学校，
嗯，是
啊，那么从这方面能给我们提供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信息呢？
是，
嗯，
其实咱们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要是真的去聊一些具体的学校哈，还真是聊不了太多，
对，
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这个在最有效的时间内教会大家一些方法，
嗯，
然后让大家可以在听完节目之后自己去真正动手去实践去操作，
对，
对，
嗯，
然后这个您刚刚说的这个选校调研确实是一个，
嗯，
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
对，嗯，
就是你现在如果在申请季或者是孩子还没有到申请季，但是孩子，
嗯，
家长已经可能未雨绸缪提前先准备了，
嗯，对，
怎么动手怎么去准备，
嗯，
所以这个选校调研其实是有几个不同的步骤啊，
嗯，
首先第一步呢就是说先了解一下美国大学的分类，
嗯，对，
这个跟国内还是有挺大的区别的，
嗯，
啊，国内可能也就是因为全部都是这个，
嗯，
属于是公立的学校嘛，
对，
啊，都属于教育部下面的直属学校，
嗯，
所以它也就是分一些什么一本二本啊，
嗯，
什么985呀211的学校，
嗯，
但是美国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首先它分公立和私立学校，
嗯哼，
但是除了这一层的分类之外呢，它还会有很多就是学院的不同的这个授课类型的分类，比如说，
嗯，
有一类的学校就是最广泛的叫做综合性大学，
嗯，
综合性大学就是说
比如说华盛顿大学，
比如说华大，对，
就是综合性的，嗯，
对，这个就是说它包含的专业和学院非常的多，
嗯哼，
然后学校的这个规模也是非常的大，
嗯，
属于是综合性的大学，
嗯，
与之相对应的呢就是有一种叫做文理学院，
嗯，
文理学院就是顾名思义，它里面可能受的这个专业的课程全部都是跟这种文学，
嗯，
还有这种理工科相关的，
对，
比如像很多文理学院，嗯，它里面是不开设任何跟商科相关的课程的
啊，
有一些文理学院甚至不开设任何关于这种 engineering 工科的课程的，
嗯哼，
它的理指的更多的是这个基础性的理科，
嗯，
比如说数学，
物理
化学，
嗯，
然后这个生物化学，
嗯，
就是全部都是一些基础学科，
嗯哼，像电子信息啊这些都
可能不见得有
不会有，
可能不见得有，
嗯，
对，
嗯，
然后第三类的学校呢是这种专门的艺术类的学校，
嗯哼，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呢也是开始这种剑走偏锋，走这种艺术的这种规划的路线了，
嗯，
比如说去学这种奢侈品管理啦，
嗯，
比如是说去学这种服装设计呀，
嗯，
服装剪裁呀，
嗯，
这些
室内装修
啊，也有
类似于这种，
对，
类似于，嗯，
这种就是综合的大学呢也有，但是做的最好的都是一些专门的艺术类的学校，
嗯，
比如说像纽约那边的那个 Parsons 啊 ，Parsons 这些设计学院是全世界很知名的学校，
嗯哼，
包括罗德岛艺术学校、伊多岛设计学院，它也是专门就是在艺术方面，
嗯，
非常突出的，就是首屈一指的学校。
嗯哼，
所以我觉得在申请之前呢，首先要想想这个孩子的这个未来的规划是要走一个综合性的大学，还是文理学院，还是艺术类？
对，
因为它的排名是单独排的。
嗯哼，
啊，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看 US News 上 今年前100名的大学排名，它所指的其实是综合类的大学，这里面你是看不到文理学院的。
那么它这个公立和私立的排名是分开的吗？还是结合在一起的？
它是
比如说前100名当中，是有包含公立和私立吗？是这样的吗？
对，它是混在一起的。
混在一起的。好。
所以其实公立跟私立，其实对于我们选校来说的话，你平时不会说完全是按公立和私立排，但这个可能是大家平时接触最多的，因为就知道可能公立这个。学费更便宜，私立可能这个
稍微昂贵一些，
然后这个课程设置也是班级的这个人数会少一点。
停了，这个是基本的差别吧？
对，
是最基本的差别啊、私立和公立之间。
对，但是我觉得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说，除了这个公立和私立的区别之外，其实更多的应该去了解这个综合类的学校和文理学院他们呢对于提供课程和学位上的差异。然后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对于选校来说如何做调研，我们之前也是有我的很多这个我的同事啊，很多这种专业的这种辅导老师，他们也专门做过这方面的分享，然后我也学到了很多。其中我学到的一条就是说，他归纳出来了选校三个参照物。第一个呢就是说你的这个地理位置。地理位置其实是有的时候家长跟学生会被忽略的，尤其是在国内的学生。因为对他来说美国都一样啊，他可能也分不清楚这个东海岸
其实美国很大啊，
很大，
东西南北
文化差异很大，然后城市的发展差别也很大。然后这个就是地理来说是对于很多学生就业呀还有选专业来说有很大的差别的。
对，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有一些学生想去念这个金融专业，或者是计算机专业，
对，
这种专业都是需要大量的实习，然后课外实践的这些经验的，所以如果你设想一下，你念书的时候是在一个乡村或者是一个大学城里面，你周边没有这些大企业，
对，
如果你想去实习的话，这个想必这个难度还是挺大的，你可
能这是真的要考虑的问题，
是，这个你可能就是自己要单独再花钱去。可能到另外一个城市暑假的时间去租个房子呀，然后可能要到那边自己再生活呀，整个这个生活的这个你的适应程度，你的成本，还有你找这个实习的这个机会成本，其实都会差很多。
是，
当然如果说这个学生本身是就是读一些这种研究型的项目，那我想可能在一些这种乡村大学城其实还是很适合你去潜心研究的。
对，主要看你这个接下来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啊，
是
读的专业，还有这主要跟这个有关，
是
有牵连的。
对、
啊、
所以地理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孩子在开始这个选校的时候也要考虑一下，从地理这个角度上哪个城市是你喜欢的去了解。
对，
然后有能力有机会的这些学生呢，可以来美国这边去游学一下，然后参观学校，这个其实是你自己亲身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哪个城市你喜欢，哪个城市你觉得没什么感，这都有可能。
对，
然后不同的城市呢，它的这个发展的经济特标志也不一样，比如说像我们西雅图这边很明显的就是都是高科技公司，
是，
所以像在华大这边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学生找个这个计算机相对口的专业的工作是非常容易的。
对，
可能即便是华大它本身的排名并不是说这个在这个前20名啊或怎样，但是就业率很高呀，
是、
因为有这个地缘优势。但是比如说相对说像我的母校宾大，我们计算机专业其实也是排名很靠前的。但是呢，宾大整个这个费城所在的周边，或者是再大一点像这个新泽西的周边发展的，
虽然都是重工业区吧，
重工业区，而且它现在发展最好的其实是医药行业。
医药行业，对，
所以如果你要去读计算机专业的话，在那边除非你是踏进了医药行业的计算机，你去给他做后台的一些编程，但是我相信很多读计算机的专业的学生，他们其实还是比较青睐这种科技公司的，
对，
希望自己作为一个主角，自己去做这个完全是以科技为主宰的一个公司，
对，
所以这些呢，你想现在发展比较好的，无非就是湾区跟西雅图这边，也
就是等于说西北海岸，
对，
西海岸这一块，
对，
对，
所以这样子来说，你可能选校。对于你来说不一定非要去东海岸这么排名靠前的学校，因为你最终还是要考虑你的未来的发展，
就业
然后校友关系，你肯定还是在当地的城市能定居下来稳定下来是最好的。
对，我觉得看来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就是上学，其实很多孩子来这边上学，我觉得可能最后 对于我们的思想来讲，可能还是一个就业。
是
啊，我觉得就业其实是一个最终的一个目的。那上学只是通过上学能够找到更好的工作。那么如果就是说上学了，像刚才您谈到这一块，就是根据他专业的不同的情况，他需要一些实践呐、啊。那我觉得还是真的要考虑到他的地理位置。所以我觉得你提供这些信息真的非常的重要。
是，而且这个地理位置有的时候是家长会容易忽略的。
对，
他总会说我首先考虑的是排名，然后再看地理上好不好。
对，他因为他有不同的专业，他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设置，不同的一些这个特殊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更加算是一个捷径，就是你会就是考虑到这个以后，就是很切身的就能够运用当中，就这个专业学了以后我就能运用上。
是
啊，非常快捷的一个途径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个
而且美国现在很多大学其实都有校招嘛，像这种就业指导中心，他们会专门会让这些甲方的雇主会定期到学校里面有这种招聘。
对，
你像这种，像西雅图这边，我相信华大呀，甚至包括周边的一些名次排名可能在全国都排不上，但是在这个西雅图这边算是计算机专业很好的一些学校，都会因此而沾光啊。这些雇主肯定会先从这个
就近解决，
对，先就近解决、
啊，
他也不用飞过去别的城市去招人，
对，
他在这边也很好的，就是能拓展他在本地的一些品牌的宣传力，
对，
都是对他来说是很好的这个市场营销嘛，所以他们会定期会到学校里面去做这些校招啊，所以这个对于我们西雅图本地的同学来说，去读这种计算机专业简直
近水楼台先得月啊，就是有这种很有优势的。
是，所以这个地理我觉得是咱们这个三大参照物里面，我觉得是最最重要的一步，
对，
也是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步。
是，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地理是以后可能我们选校主要的一个考虑的因素。第二个因素呢是匹配度。匹配度里面包括了一个是你的标化考试，再有一个是你的这个特色。标化考试，
这个怎么解释呢？
标化考试呢，就是说其实每一个学校它的官网上啊，还有一些大学申请的网站，比如说我给大家分享三个比较好的数据查询的网站。一个是这个 Big Future， 就是College Board 本身他们官方的网站。College Board 就是说我们出 SAT 考试题的这个机构啊，它是最官方的，每年去负责大学申请啊、大学标化考试的这么一个机构。他自己现在出了一个这个大学数据的网站，叫做 Big Future。然后这个是我经常最多查询的一个网站，他们的数据也是更新的很及时，然后数据也是很完善的。还有一个呢叫做这个 College Data， 就是 DATA 这个 data， 就 College Data 数据。这上面就是基本上罗列的全部都是一些细节的数据，细致到这个学校里面每年会有多少人申请，录取了多少人，男生比例怎么样，女生比例怎么样，国际学生数有多少，这个学校的平均的 SAT 成绩是怎样的，平均 GPA 是怎样的，他过去前两年的成绩是怎么样的，你可以
所有的学校吗？就是
基本上你能想到的学校上面都会有。所以这个是让大家做一个很好的参考的，就是说你可能他了解我进这个学校的概率有多大，
对，
你可能有的时候都自己摸不着头脑，就不知道。我觉得我
对他有一个参照物就好多了。
我觉得我的条件还可以，但我听说这个学校很难，到底适不适合我，我有多大的几率能进去？所以这个参照标准是第一步的，
也很直观这个信息。对，
虽然就是说真正到申请的时候，你的标化考试啊、成绩啊不代表一切，但是你这个肯定是帮助你去筛选出来一批适合你的学校的第一步。
对，
所以这个匹配度指的就是说这些标化考试的成绩可以去学校的官网去查询，或者去刚刚我们推荐的几个这种专门做数据分析的大学申请数据分析的网站去查询。然后第二个呢叫做这个特色或者个性，这个你怎么去理解呢？其实每一个学校哈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跟个性。就比如说当时我们在这个宾大的时候有一个叫常青藤八所联盟的一个聚会，
对，
我们当时其实是混坐在一起的，但是我跟有一些同学去聊天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清晰地感觉到，哦，这个学生是哈佛的，这个学生是布朗的，就是他会自身带一些特色出来。
怎么个特色呢？能具体的说一些吗？
我觉得这些其实很容易去观察到。我觉得对于有很多学生，他如果自己不知道怎么去下手的话，可以去学校的官网上去看他们这个，学校的，比如说 mission statement。 就他们为什么办学，办学特色是怎样的、
哦、
然后包括是说这个 incoming class profile、
嗯、
这个指的是说今年录取的学生他们的背景情况
啊、
哦，这个其实对你来说是最有借鉴意义的、
嗯、
你去看这些学校录取的学生都有哪些特色、
嗯、
都有哪些一些共通点、
嗯、
你就能找到了这个学校的一些特色，比如说像宾大的沃顿商学院哈、
嗯、
它上面提了几个关键词，一个是Global leadership、
嗯、
是全球领导力。
嗯哼，
首先可能全球我觉得指的是一个全球化的视野，
对，
就是说我觉得对于这个陆高的学生来说，他本身就是已经了解了中美不同的文化，
嗯哼，
所以对他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优势了。
嗯哼，
然后领导力要怎么去体现，
嗯哼，
这可能不仅限于你在学校里面天天做一些课业呀，当一些这个班里面的一些这个班干部呀、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不能完全体现你的领导力、
嗯、
关键是说你怎么去发掘你身边的一些需求，然后或者你结合你自己的兴趣、
嗯、
然后组建一个自己这个方面的一些项目、
嗯、
或者社团，然后去真正做一些事情、
嗯、
产生一些对社区或者对学校的一些积极的影响力，
对，
所以这个结果是更重要的。
嗯哼，
所以这个 leadership 是现在很多这种顶尖的学校都去突出去描绘的一个核心的词汇。
嗯哼，
然后这个 leadership 其实可大可小，包括你在家里面你有几个弟弟妹妹，你是怎么帮助妈妈去管理这几个弟弟妹妹的，其实这也是你的领导力。
是、嗯、
包括你可能周边有一些什么志愿者的活动啊、
嗯、
什么老人院啊敬老院啊，你怎么把大家组织起来参加一个活动、
嗯、
哪怕这个活动最终可能不是完全你是唱主角戏的、
嗯、
但是你作为中间的一个枢纽，你去把大家拧在一起、
嗯、
产生了这个影响力，其实这就是领导力。
嗯，
所以美国的领导力我觉得这个概念还是很宽泛的，很大的。
嗯，
不像在国内想的就是感觉是领导力、
啊、
我一定要当个领导、
就是、
我才有领导力、
啊、对对对、
嗯、
它其实就是协调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啊，
是、嗯、
就是你如何去做和谐啊，协调起来啊，
对，
让各每个人之间都达到和谐，
是、
嗯、
所以这个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第二个这个参数、
嗯、
就是你的这个匹配度，
匹配度、嗯、
第三个呢就是排名。
嗯哼，
排名呢我觉得最官方的可能是这个 US News 上面每年会新出的排名。
嗯哼，
然后他今年已经出了2017年的所有的大学的综合大学排名和文理学院排名。
对、嗯、
这个排名呢我是建议大家去看一看、
嗯、
至少你就知道了，哦，我可以先从那几个大学开始看起了。
嗯哼，
但是呢这个排名我觉得也是看过了之后、嗯、你找到了一些心仪的学校也就可以放到一边了。
嗯哼，
就是我建议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参考。
对，
毕竟其实这些它的排名啊、
嗯、
是有它自己的一些数据的分析方法在里面的、
嗯、
其实并不代表这个学校本身的这个学术能力和这个、嗯、
就不是绝对，
不是绝对的、
啊、它是相对而言、嗯、
而且其实这些排名里面排名比如说26位跟27、28位的学校、
嗯、
其实没有多大差别、嗯、
啊哈，
所以有些学生有的时候就是一刀切说我只申请前30的学校。
嗯哼，
有的时候你就错过了可能31位、32位更适合你的学校，这个有的时候还是挺可惜的。
嗯，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把自己的选择放宽，不要把自己的这个思维完全固定在就是这个以排名为唯一的参照的这个标准上。
嗯哼，
所以这个给大家分享的这三点呢，一个是地理位置，一个是匹配度，第三个就是这个排名。
排名，
对、
嗯、
所以这三个我觉得是结合到一起、
嗯、
是一个比较均衡平衡的一个选校调研的方法。
对、嗯、我觉得经你这么一说啊，就好像我自己也觉得这个思路好像一下子就开始有点清晰了、
嗯、
就是不像开始哎选学校不知道怎么看，就我要是我就会看哦，先看看排名，因为一直就想的啊、哦，学校、
嗯、
我们想想看看这个要到一所好的学校，首先就是能学到好的这种，到一所好的学校肯定会有好的机会啊什么的，
是，
但是却忽略了它的地理位置啊。我觉得刚才这么一讲，我觉得这个不能够忽略，然后它的匹配度，就它学校各自有特色，是不是结合你自己的特色，你喜欢，
一定要跟自己的性格很吻合、
啊，所以我觉得这三个一定是相辅相成的，
嗯、
这三个方面
是
啊，我觉得这么一说。好像慢慢开始这个思路开始清晰了、
嗯、
不像开始就是一头抓，现在慢慢的好像清楚了。
对，
那么这个就是说先要了解学校的信息，从三个方面，一个就是地理位置、
嗯、
这个其实是非常关键的，而恰恰也最容易被忽视的、
嗯、
另外就是这个匹配度啊，每个学校会有自己的特色，看是否是和你自己的心目中的这个是有所就是 相结合的啊。另外一个就是它这个学校的排名，这个只是一个参照值，这个其实看排名的同时，主要还是同时呢又不要太禁锢你自己的这个思想，其实就是一个参照值而已啊。
是，
那么接下来这个就如果我们了解到了学校的信息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去申请的话会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我觉得就是简单来说的话，可能接下来两步哈，这个两步其实也是蛮重要的两步。第一个就是网上申请，就是 online application
啊。
现在这个网申呢，它基本上是结合了你高中所有的这四年的课外活动，你的这个学业成绩，你在不同的社团里面的角色，你的时间贡献值，然后你对于未来的发展，然后这些都会填到里面，包括你父母的背景情况，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有没有父母是之前是这个学校的校友，
对，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因素，它会让你填在这个网上的申请表里面。然后除此以外呢，网申还有一个部分是让你写一些 essay。 这个 essay 就是主要有几个类型哈，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大学申请文书。他会问你一些，比如说介绍一下你自己，介绍一下你自己经历过的一些挑战、挫折、成就的事情。这个都是更多的是了解你的个性。然后还有一些类型的文章呢，它是让你去介绍一下你为什么要申请我这个学校，你是怎么理解我们之间的匹配度的。你觉得如果你对于未来来说你有一个大的憧憬，一个目标，你在这个大学里面的四年的学习怎么样能够帮助你去实现这个憧憬和目标，你是如何想利用在这个大学里的资源去帮助你做这些事情，然后最终去比如说甚至为学校做出一些贡献。因为美国大学还是很在意这些校友给学校的贡献的。
对
啊，就是说大学会是这个辅导你，会帮助你，会跟你一起共同的成长，但是他最终还是需要你来回馈给他，回报给他。
对，
因为美国的校友关系其实还是一个很特色的东西。全球的校友都会大家说哦，我是这个学校的校友，就是一下子就把大家的关系拉近了。然后有的时候
是他的一个文化，
是他的一个文化。我觉得也是很有魅力的一个文化。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学生说我想去一个好的学校，其实我相信不仅仅是为了这个排名，不仅仅是为了就业，其实是为了你可能的以后长期所在的这个圈子。因为一个学校可能会有一个学校的圈子，然后这个圈子的你能接触到的一些人，可能是能决定你以后自己的这个开始自己的事业的起点跟高度，都是由你身边的这些人所决定的。所以我觉得像校友啊这些啊，对于一个选学校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刚刚我们说的这些就是说学校可能文书里面经常提的几点，就是介绍一下你自己，介绍一下你跟学校的之间的匹配度。
对，刚才您提到这个文书，就是文书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是
吧？那么对于书写文书这一块，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因为就是我觉得可能如果是美高的学生，可能他们更多的了解可能会好一些，但是主要针对陆高的学生，我觉得好像他们对这个还是有点模糊的，不知道怎么写。因为在国内就是因为很多人就是写这些东西都是很空洞的然后就是写的都是一些豪言壮语，但是其实好像在这边是不是不是太适合，因为美国人可能更注重的文化，他比较切身结合你自己，而不是大而空的这种所以我觉得文书这个肯定是有技巧。
我觉得您刚刚说的已经基本上直中要害了就是国内的一些写作中文的写作方式是这个形式大于内容的。但是美国这边的文书其实是内容远远大于形式的。
对，
所以是像我们之前有简单的沟通的时候就说这种文书有没有模板啊什么的，其实是完全没有模板的。可能你说模板也只是说文章结构上的模板，比如说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第四段，可能文章有五段或六段不同的结构，只是这种规定。但是呢具体里面你要写什么，什么样的故事要值得写，这个是越个性化越好。
对，就是我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怎么样才能够让人觉得那个就是我这个文书啊，怎么是
有特色
啊，
个性化。
对，
我觉得就是可以给大家 举一个简单的方法哈。
嗯哼，
今天好像感觉做完节目之后大家很多功课要做。
对，
第一个方法就是说首先你可以列一些自己的这个五个关键词，就是简单的形容词或者是动词都可以，就列五个词
关键词啊，
自己评价自己的。
嗯哼，
然后你也可以去搜集一下你身边的朋友啊家人啊给你的这个关键词。
好，
然后这样就是你能最直接的了解别人是怎么看自己的，怎么评价自己的。
嗯哼，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通过这几个关键词去想一些例子。
嗯哼，
怎么能通过这个小的事情去证明这一点。
嗯哼，具体实例。
对，具体实例。
嗯哼，
然后第三点就是说怎么能把这个东西写得更个性化。
嗯哼，
比如说我有一个学生，他特点是说他非常喜欢这个动手。
嗯哼，
他的实例是说他组建了很多这个机器人。
嗯哼，
但是做机器人这个事情还有很多的共性，大家可能50%的学生在高中里面都接触过机器人。
嗯哼，
所以说这是有这个事例的，但是不是个性化的事例的。
嗯，
你怎么样能够讲一个个性化的事例，是你跟机器人之间的故事是独一无二的。
嗯哼，
这我相信肯定就是主要是你的细节了。
嗯哼，
所以说其实美国申请大学的文书，其实如果用几个简单的词来这个总结的话，就是说一个是以小见大，你写的越小越细致越好，
越真实啊，越结合自己以个性化的这种东西凸显出来，是
一定要把个性化的细节，哪怕是这个事例是大家都做过的，你一定要写出你的特别的那个细节和你的感悟。
嗯哼，
第二点就是求异而不求同。
嗯哼，
就是不要把自己放到一个类型里面去，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个性的地方。
所以刚才也就是说杜绝模板是的。
对，
一定
要求异
的。
对，
嗯嗯。
然后其实这个也就是求异，其实也就是打破这个固有思维。
嗯，
比如说招生面试官对于这个中国学生的固有思维是什么？数学很好。
嗯哼，
很喜欢上各种课外班。
嗯哼，
然后不会表达，然后什么团结能力不是很好。就是你怎么在你的文书里面能够既体现你的个性，又能打破他们的固化思维。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哈，有一个学生他学会计专业，学会计很多人就知道这个学生很细节很细腻。
嗯，
他就讲了他的文书里面，他说我喜欢跳伞。
嗯
啊，这个一下子就是这个性格就反差就出来了。
嗯，
就打破了他的这个固有的思维。他说哦，这个学生还蛮有意思的，他
就
是一个
让别人了解你更多的不同的方面。
是，
当然是真实的啊，就是不要老是固在一定的，让别人对你有一个固定的思维。
是，一定要打破了这个思维，他就对你这个文书啊什么的就有了一个直观的印象了。你一下你这个个性啊特色呀就活跃在纸面上了。
嗯，
所以说就总结来说的话，文书就是求同要不同，不求异不求同，然后就打破这些固有的思维。然后以小见大，挤一些这种比较细节的一些小事例。
好的，刚才呢张彤跟我们分享了这个就申请季当中就是如何申请这样的一个流程，还有就是在申请过程当中如何去了解学校的信息，以及申请文书的这个书写。那么我想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我们再去分享。
是，
那我们把节目交到在我们把节目就是延续到下一期，我们再继续探讨一下这个申请季的问题。
好的，
好吗？
好的。
那么非常感谢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的信息，我觉得我们的可能听众朋友们也是受益匪浅的啊，
给大家很多的时间去消化一下。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得不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让我们再一次相约在下周的家庭生活栏目，我们再一次感谢我们嘉宾的到临，非常感谢。
好的，
感
谢大
家，谢
谢大家，
谢谢。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